在谈到日本大地震是不是因为死亡的灵魂来处罚现在的日本人？首先几个地方，就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的日本人他有可能也是那些死亡的灵魂再去投胎的，因为你不一定会投胎成哪一种人啊。他并没有，因为我们说一个跷跷板的原理齁，他有时候是这一边，有时候是另外一边嘛。有时候他出生为犹太人，有时候他出生为德国人，他不一定的。并不是因为因为现在的这一批人不是上一代杀戮的那一批人，所以我不认为是他是跟因果有关系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要谈杀戮的话，德国人杀了2000万人，那个有的根本就是不见得有罪的，比如说像杀犹太人，对不对？并不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觉得他品种不好把他杀掉的，对不对？那可是以赛设这样来讲的话，他是比较站在一个创造性创作性跟学习的角度。然后呢，你看历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匈奴跑到欧洲来，欧洲几乎人口死掉了一半以上，有数字可以查一下 Google 哈，欧洲的人口是死亡太多了，而且匈奴来到欧洲，杀戮之外引起很多人死亡，所以引起黑死病，对不对？黑死病带来几乎整个人口的大多数的毁灭，可是呢，黑死病却引起宗教革命，因为那些教士也死掉了，对吧？那宗教革命引起文艺复兴，所以因此。欧洲本来就是在完全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观念里面，他没有办法跳开，他完完全全是基督教的一个思维方式。可是因为黑死病引起文艺复兴，为什么？因为很多教士不谴责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神圣，他不神圣，或者是有罪或没罪就死掉了，所以引起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引起现代文明，对不对？那现代文明的话，事实上没有这个匈奴来攻打欧洲的话，可能后面的黑死病跟后面的文艺复兴可能就没有了。那假设说以残杀来讲的话，其实那日本人去丢那个美国人去丢那两颗核子弹，我想死亡的人数也不在少数了。那可是呢，你看这些杀戮之后，它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比如说德国杀了很多犹太人，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会觉得犹太人真的很替他们觉得同感深受这样的残暴。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他对整个人类的基因上面他也灌注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所以现在的战争很少说把战俘全部都杀光的那种，你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好，你必须要有战俘营，你必须要用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所以人类的整个意识状态它不断的往前走，所以你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种，不会再有一个国家是用那种希特勒的方式去残害其他的民族，因为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是学到了很痛苦的经验了。所以那你看，当然死亡对真正的当代人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苦难，可是对整个人类的意识形式来讲的话，他其实是真的在学习，他是在学习。那我们是透过这种很悲惨的方式在往前爬，但是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往前爬。那所以因果来讲的话，在赛斯整个资料当中，他是不这样认为，他甚至有提到一个观念，他提到说什么是地狱，有没有炼狱，他说有的。那为什么有呢？因为当你死亡之后，你有很多的那种罪恶的观念，而且观念呢，因为有可能性长，对不对？你会不会把这些观念一个一个去套？我曾经做过什么事情，那说我应该做什么，应该会有什么结果，他会一个一个去套，所以一个一个的可能性，他一次一次的去经验它。中国人也有一种，也有同样的传说，就比如说自杀，你可能在未来的多少天之内，你会不断的生跟死，生跟死这样在挣扎，因为你是自杀死亡，所以它会很多的状况，很多的可能性 它会一一的让你去体验，那不是别人让你体验，是你自己会去体验这个部分，因为这就是一种学习。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在上一节课 Amy 有问一个问题啦，他的意思是说，那你看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邪恶，这么多很不愉快的或者是很残暴的事情，那你怎么样把你的心放在于爱跟美，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心情是转化成一个比较平静的方式。可是你再仔细去想，就是因为有这些事件，很多不愉快的事件，而你又能够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对方的可怜，然后看到实际上的那种后面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是越来越宽大，你能包容力越来越大，大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在怎么样的情况你都能了解对方是受到扭曲，对方是受到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情况，所以他才产生这样的一个不满出来。所以那个扩大以后，他就在人的意识当中不断拓展。虽然是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怎么有可能这世界没有这种学习的材料，可是在这些残暴或这些不幸或这些灾难当中，你的心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包容，包容越大，而在这个当中你仍然有一份宁静，有一份，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你就越能够包含所有现在的这个状况，你不会就单独在一件事情上去卡住。举个例子来讲，可能比如说你小学时代，那么隔壁的同学抢你的铅笔盒，然后呢又骂你，你当时真的恨不得把他锤死，对不对？那可是那种情境到了你初中再重新看小学那个事情的话，你说那铅笔盒其实没什么，对不对？你广大了，你再碰到那个情况，你不会觉得他实在是很可恶。那一个人假如说他的心胸像德瑞莎修女那么大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的是灾难，他看到的是他们这些好可怜，我要救助他们，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心胸是会越来越宽大，然后你看到的真的不是悲惨，你只是用你的心去疗愈这些可怜的人，而且你也不会一直重视在你自己的安全跟你自己的成长上面。我的意思是不会放在你自己个人的自我的要求上面嘛。从这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你看我们做噩梦主要是要让我们领悟，对不对？那我们投胎或过不幸的人生，或今天被人家欺负或什么的话，他是不是也在转变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因为当我的内心感受转变之后，那个外境就不会发生了。这个如果不成立，那三世书就可以丢掉了，对吧？我的信念跟我的感受创造我外面的实相，这样对吗？是吧？那我在转什么？我是不是转，不管我碰到再怎么样的事情，我的内心里面还能够维持我对人的信心，对人的爱。那么其实有一节课应该是我们第四册的，我们马上要上的礼拜天要上的课，我们因为这上礼拜没上，他提到172节吧，他提到爱它是永远的防护。他在提到说鲁伯根本不用担心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充满爱。那因为他心中充满爱，他根本引不起外面的暴力会接近他。不是说他是有什么防护墙或什么，而是说一个有爱的心态，他对应出去的世界，他不可能对应到那个暴力的情况。你的心如果是很平静的话，你看佛陀他在古代也算是周游列国，对不对？他跑进所有的国家，那其实有很多的国家也都是有那种强盗啊、暴力的事情很多嘛，然后有互相利益的争执，甚至于宗教利益的争执，对不对？有些人想要跟他比功力啊，有些人想要把他比下去啊，可是碰到他的身边的话，都变成他的徒弟，而且是乖乖的变成他的徒弟。难道是他的演讲能力比较强，或者观念马上可以怎么样吗？我觉得根本不是，而是说这个人的心呢，他已经平和到你接近他，你根本引不起那个愤怒。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们的心中充满着平和，因为赛斯在提到 我们的第五次元跟你们的第三次元，它的连接物是情感，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提到的。他说呢，我们这第五次元的人都，所有人都必须要去经过来教育你们的这个过程，可是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们的情感跟我们有连接的时候才可以做到。也就是说，就算他今天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来帮你忙，对不对？可是你的情感还没有 ready， 你创造不出一个人来把你提上来的那种实相，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一个人非常愤怒，然后他内心里面没有任何和平，那他就会创造那种看起来的实相是很恶的情况啊。那除非他的心真的软下来以后，他的内在才有可能跟他有情感上的连结，然后有情感上的连结，他讲到说所有的连结都是用情感在连结的。所以我给他下一个最终的定义，就是这一生一世，这生生世世在写的东西其实就是爱，其实就是那一份情感，而所有的三世书所讲的东西其实在讲那个情感的深度。当你的情感深到一个程度，你根本就不是在看他这样我要处罚他，他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不对这种事情，不对只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知识浅薄，我们看不到更深的，我们因为知识浅薄的关系，我们会有是非观，我们会有，应该不是能这样浅薄了，知识比较缺乏。赛斯有一章他真的用这个题目，他说你们有是非观是因为你们的知识浅薄的关系，你要的话我可以念那一节给你听。因为我现在看到，假如说你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是错的，可是为什么内在会发生这个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就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就是我如果碰到一个人对我真的很挑剔，找我麻烦，然后让我生活很痛苦，那我问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是这个关系的话，你又怎么成长？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平和的活在世间，你根本没有任何施展你的，你根本得不到意识拓展。那假设说我们活在人世间的目的是为了意识的拓展，好，或者是爱的拓展的话，那么假如你没有碰到逆境，你又怎么样把你那个泱泱大度的心表现得出来，是不是？所以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是这些噩梦，或者是这些我们经过的这么糟糕的东西，它其实在帮助我们领悟，对吧？那这些人，因为我昨天一个朋友很晚了打电话给我，哇，我看他已经快要疯掉了。他说他先生现在已经有严重的忧郁症了，然后就是还他还到他快要受不了了。我说你要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你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愿意跟他离婚嘛。他说他不会跟他离婚。那问题是不跟他离婚的话，他不是生活就在水深火热，他一回去他有可能会打他，有可能会骂他，有可能会找他很大的麻烦。他说我要回去我就觉得很害怕。我说你要不要把自己想成观世音菩萨？我跟他讲说，一个忧郁症者，好，他如果他的内心的愤怒跟他的不满他没有办法有出口的时候，我说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很难听，就好像你有大便排不掉，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心中有情绪，是不是像我肚子里面有大便？我心中有恶劣的情绪、污秽的情绪，是不是像我身体里面有大便？不好意思哦，假如说你没刚吃过饭，但是假如说你这些不让它排掉的话，那他的忧郁症会不会更严重？因为他有情绪嘛，你就让他。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认为你是观世音菩萨，你每一次让他把那个部分宣泄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就像点甘露水？哎，两滴，你点它，但是你不要被他的情绪带着走嘛，因为他的情绪是他的情绪，他怎么看我是他的。我就跟他讲说，你就像那个100块钱，所有的全世界人都认为你是最有价值的人，唯一你觉得被取辱的就是你的先生，对吧？那就像那100块钱，他把你放在地上踩，怎么踩怎么撕，他是不是还是100块钱？他回不了你嘛。可是今天你却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假设说，当然人都有追求 快乐的生活的自由，对不对？他可以不要跟他生活，可以，他可以采取另外的策略，可以的，对不对？可是他不愿意嘛，哈，那不愿意的话也很好，那就是我说，那么你就采取另外一个策略，因为他现在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他的情绪不发泄，那么他的抑郁症会更加的严重，那么他现在身体跟精神都处上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身体也垮了，那精神也有问题了。那如果说让他有一个出口，而你又能够抚慰他的时候，那么他的状况不会变糟，那么你会比较好过生活。假如说我们在跟他对焦，接着说他是怎样的话，那么你就会潜入其中，你根本拔不起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足够的强大，所以你有可能某些因素创造一个状态让你要大跳一步，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在一种最糟糕的环境之下，你能够表现出那种雍容大度、泱泱大度的话，不是要人家怎么看你啦，而是你自己真的是成长的，是不是这样子？对啊，那像我这个朋友，我在跟他讲的话，他就马上的情绪整个就完了，他就很高兴的回去了。那这两天也没听到消息，我想应该 OK 了。你知道意思吗？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一个艺术家，你在看花，在看草，你不是看花跟看草而已，你看到花跟草。真正内在的那个强烈的动能，你把那个能量那种真正内心的部分能够真的呈现出来，那你是艺术家，因为这个花跟草在你的眼中它能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一个艺术人，他看人生的所有的关系，他会看到对方内心的脉动状态，他会看到你的内在的蓝图跟你内在的一个动态。假如说你看一个人不是按照事情在看他，而是能够像赛斯一样能够有一种转世的关系在看他的话，有可能你在这一世当中你就完成了好多好多纠结在一起而且没有办法解开的结。你在看赛斯资料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情况，比如说这一世他是他的姐姐啦，这前面那十一姐对不对，他的姐姐啦，所以他这一世来当他妈妈啦，哦怎样啦，这种关系的话好像都一直的纠结在一起，所以我们周边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别人了，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就好像你们来这边我们一起在学习赛斯资料，我们也不是普通的关系，好，不然的话你不会是走到这个教室来，我们这里并不是有很多人，对不 对,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你的梦境、你的经验、你的转世，它都在让你的感受的能力扩大，让你的视野能够看到那个能量的脉动，能够看到心理脉动、对方的心理状态，而不是以好坏对错或者是他怎样伤害我，而是看到他内心的扭曲、他内心的一种切滑，而你可以像观世一样、观世音菩萨一样点他两滴甘露水。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不然要怎样？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处罚，因为你处罚的话，战争会引起更多的战争，处罚会引起更多的争执。你把他扭正，你扭不正他，因为他是他内在的能量的一个外在表现，你怎么扭动他？是不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是啊，社会是有很多的不愉快的状况，不过就那个不就是我们的学习材料吗？对不对？那不就是我们的学习材料吗？那不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放宽的东西吗？因为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你在看事情的角度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讲小学时候可能为了一个铅笔盒，哇，气到要把它揍死了，或者是说大学时代可能一件事情你觉得痛不欲生，可是你现在再回头看的话，你看到什么？那都没关系啦，真的都没关系啦。什么李安宁跟王文洋哦，哇，闹得这个天翻地覆的，然后那个谁啊，王永庆气到不行， 那现在对王永庆来讲，以现在这个角度跟现在这个 moment 重新再看王文良跟李安妮，他会看到什么？他又能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经过一个时空之后，你重新再看以前的那个什么郑文正啊，那个闹得风风雨雨的那些，你会觉得哎呀，你有一份理解啦，你也有一份新的理解跟新的谅解，然后会对他们的某些心态会有相对的同情，不要说同情啦，会有相对的了解他们的心理脉动的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换个时空，当时可能震怒到不行的王永庆，如果现在再重新让他再把这件事情呈现他眼前的话，我想他或许会看不同的东西出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这样在猜哈。你在不同时空，你重新把以前的事情再重新，为什么说投射？投射的意思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把过去的事情用现在角度去感觉它，而把它投射到现实或者是未来的状态。那赛斯提到投射，他是提到说，投射其实有一点像我刚提到的，类似像排便的动作。好，比如说他说耶克海边的鲁伯跟耶瑟，他投射出去外面，然后当他的内心，他如果不投射的话，他身体会出现病症，然后他会出现慢流的状态，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所谓的癌症的现象会出现，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对不对？那假设说他投射出去这些事情，他就先把这个部分移到外面去了，再来呢，假如你心开始慢慢开的话，对方如果有跟着转化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况，他说你的脸怎么会越来越变，越怎么样，越柔和下来。这是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内容，好像是十一节课提到的内容。换言之，就是我们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或学到什么东西。你现在很急躁，很愤怒，可是当他的事情的观点越来越宽大之后，你整个人会平和下来，然后心会开，你不会一直在对着说你看他怎样。这个那天晚上他在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说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甘心。我说那你也不甘心了？他说我没有不甘心，可是跟我谈了以后，每个地方我都指给他看你有没有不甘心，他说对，这个我不甘心。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觉得人家不甘心的时候，你会在你的身上看到的，其实是因为我的不甘心，说我一直看到别人的不甘心，因为那就是一种投射现象了。所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材料。然后我们来看，假设说有人在跟你讲说好像某个地震是因为要处罚，对不对？那处罚这个人的心态不就又错了吗？那处罚的结果会造成他不是又更急吗？所以我觉得假如说这个世界真的有公义有公理，所谓的几头三尺有神明的话，这个公义跟公理他一定不是在做价值的，他一定有一个情况，就是他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很平等的方式，很了解你们都在做学习的。我不相信那是一种处罚。你说他们杀了很多人，可是他们也被杀了很多，两颗核子弹下去还不多吗？对啊。那生命本身它真正的意义，按照赛斯的本来定义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想死，他是不会死的。那这个不想死的包括说他内在的拦堵跟内在来的目的嘛。我们大家共同参与这个戏剧，如果说你今天没有那个想死的心的话，你不会创造一个死亡的情况。那这个你当然不只是你的自我的你，而包括内在的自己。这样是不是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吗？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们其他朋友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赛斯在这个地方定义都很清楚嘛， 你要受伤，你死亡或你任何事情，是你的心态在创造实相，你的信念跟你的感受在创造外在实相。那么这么讲的话，那么这些被杀的人，当然这样是蛮残忍的说法，他是不是用他的信念在创造他的实相？那谁需要负责？是应该自己的信念跟自己的感受要负责，对吧？所以个人性本质他提到说，假如有人要杀你，那你为了防卫自己，然后杀了他或杀了他，这样有没有犯罪恶感呢？哈，三师说，当然有。为什么？因为你怎么会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境，让有人来杀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根本创造不出那种情境了。我觉得只要管住一个东西就好了，让我们的心更开阔，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理解跟谅解。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看花，你可以把那一颗花看到能够一个艺术家他表现出来那种对花的那种内在能量的一个强烈的感受的话，但他画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上品了，绝对是珍贵的艺术品。那这个是在401节，好，401节赛斯所讲的内容。他说真正的艺术家呢，他其实并不是在画一个东西，而是他能够观察到他的一个能量状态。然后呢，他讲完之后，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我不是艺术家，你也知道我不会画画，好，那我现在给你的信息是来自于更大的后面的我来的。意思是说这个信息是来自赛斯第二了。这个意思是说，那我们连做过画都用这种心情跟这种态度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怎么去认真的感受我们自己，或怎么认真的感受我们的生命形式，而不要有那么多的恐惧跟害怕，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好像我经常在讲，你看过很多电视影片，不是一个人在下面吗？那后面不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跟比手画脚，在跟他讲说跟他讲三页，对不对？好，然后他就一直着陆 in march， 对不对？这个人知道了，你是讲三页，他其实是一直在丢信息。我们的内在不断的，我们内在是活的，我们内在不断在丢很多信息给我们，跟现在人生我们不断在丢很多信息给我们，就好像那个电视在讲字一样，我们并不是没有受到照顾。好，就好像我提到，当然我提到我去 retreat 那个事情，其实你看所有的就是那一个简单的那件事情当中，有三四件你根本不可思议的东西嘛。好，我会迟到，然后迟到因为迟到关系，所以我必须要先去上课，上完课因为肚子饿才会去吃面，因为吃面才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呢就刚好带我们去我们的地方，然后因为这样我得到了我的帽子，对不对？好，那所以你看这个整个过程是不是一串接一串在转，你知道我意思吗？就那种的话，就是说你的内在它有一个安排，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生命其实是都有安排的，我们是被安排的。那既然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都有人在照顾，也有人在安排的话，其实我们的心宽大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已经有被安排了嘛，你只要能够用信念跟你的情绪，你的确是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悠游自在。可以吗？就是
建构跟次元有没有什么关系？
你讲的建构是什么意思？
是建构吗？嗯， 听一听，我没有写出来。老师在第几层见过，第几层见过，最后老师你有
说？没有。架构跟建构不一样，架构跟建构不一样，次元跟建构不一样。建构的话是说，我用我的心，我的情感在建构我的实相，那是建构，对不对？我提到建构在七十一节，他提到说，比如说一个几个例子，你有一个很相爱的亲戚，很感情很好的亲戚，他在过世的过程当中，他想到你，你想到他，那么他没有过来，但是你可以形成建构架构二，建构二不是架构，建构二就是第二建构了。但是如果他投射过来，他的意识投射过来，而你看到他也是你建构的，跟他投射没有关系，因为你的世界是你建构的。但是那个是建构一，那建构一跟建构二的不同是在于，建构一他拥有所有的属性，也就是说你跟他谈，他能够回答你，而且他知道你，你知道他。那建构二的话，他没有完全的属性，就是那是你由你自己的念心念所创造出来，这个是建构。那么架构的话呢，是它我们提到架构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架构一，对不对？那么架构二是可能现场，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我们有可以选最好的方式，我可以选最坏的方式。好，比如说你跟一个人结婚了，那么这个人他有很多属性，那你可以把他的最好的属性激发出来，结果你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也有可能因为你的某些情绪或愤怒的问题，然后你把它最坏的属性引出来，所以你们是生活在不好的状态。所以可能性场当中是允许你有很多的不同的状况。那塞斯的说法是说，你的人生的可能性是你先选了以后，其他的可能性才是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去经历的。比如说我有一排，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做一个形容吧，就好像你在吃 buffet， 你选了菜以后，剩下你没吃的菜，你的可能性自己去吃了，所以对内我来讲，他都经验到了。那个叫建构一，架构一跟架构二。那么架构一是从架构三投射过来的，那这个说法呢，是从《真的神》这本书，真罗伯兹写的。那至于说次元的话，次元又不同。次元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叫做第三次元，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上第十二节的话，他会谈到第五次元。那次元的话呢，它其实有应该讲最主要是讲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他用了一个形容词，他说好像在一个小小的方块当中，一个四条线所形成的方块当中，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假设是这样。那么赛斯说，我呢是在这条线的临近的另外一边，在另外一边。那临近的另外一边的话，他说你可以想它是上或下，因为它是临近的嘛。它倒过来转过去，反正都是临近的。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你要把它想成立体的话，它是一个直线的东西，对不对？那因为是临近，对不对？那么可以想象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个线是活的，那这个线的话它不断在震动，意思透过这个线它不断在投射我们这个空间，而且呢两个空间是可以重叠的。你去这样想，这是个圆，对不对？这一个四方形，对不对？如果它是在上方的话，那么它用在上方，它不断地投射，利用这条界线不断投射进来，对不对？那这条线它是不断在移动，但是它其实是可以重叠的，就是我们是叠在它上，我们是可以叠在它里面的，而在它那一端看我们是透明的，我们这一端看不到那一边。他说这个叫做第五次元。我不晓得你们这段文字应该都看过了，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对这段文字有什么领悟，看不太懂，对不对？意思是其实就有一点像它是重叠在一起的，叠到一个你几乎看不到的东西，可是它是有像网一样的，但是他说网又不存在，他只是用假设性来跟你讲说好像是一个网，可是那是一层叠一层的， 就好像说我们的灵体进入我们的肉体，对不对？它是叠在一起的。那灵体走掉以后，你的身体并没有改变呢、啊。可是它可以穿透你，它进入你的身体之后，你身体所有的感觉它可以完全感受。但是它只要一离开的话，你的身体所有的感受它感受不到，不是吗？可是对你的身体来讲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啊。可是灵体一进来的话，灵体可以感受你的身体。那只有一个吗？他说不是。比如说，那么赛斯可不可以进入真的身体？那可不可以透过真的身体来感受这个世界？那他感受的世界有一样吗？没有一样，对吧？因为透过真的眼睛在看所有的人的话，比如他看到活人，他会说：“哎，你前世是什么？后世前后以后会怎样？那以前多少世是怎样？”他的眼睛跟真的眼睛是同一个眼睛，可是他看到的你是不同的，因为他是从后面的次元看里面的，而他在后面次元看里面的时候，他说并没有所谓的不是看透，而是穿透，他是直接感受你，就好像你穿上你的身体的衣服的时候，你就直接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阿雷。赛斯不是那么好读的，文字每个字都看得懂，可是你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 OK 吗？次元建构跟架构都不同，都不同。不过次元是有一点像架构了，我觉得那个差别已经很小了，那只是名词的问题而已。但是建构跟架构是不一样的，建构是所有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是你建构的。我们生过来之后，我们以为我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其实不是，是我建构我的，你建构你的。你看到这个麦克风，是我见过这个麦克风，你看到以后你见过这个麦克风。因为这个在灵魂永生他讲得很清楚。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哥有什么想法吗？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哦。他这个十二节有的时候是用灵印盘在说，有的时候是真的口述，这两个有混合在使用，所以他们本来是要有一个定期的课程的，可是他们等不及，他要1月6号这次，要1月2号就下礼拜一，可是因为他上一节课11节课不是有那种降神会吗？他等不及想要问赛斯一些问题，所以1月6号1月2号的过年的第二天，他就坐在那边就在问赛斯说：哎呀，你在那边吗？赛斯说：对，我在。他说：你有消息要告诉我们吗？他说他拼出来是晚安，就是他说呢：今晚你们要求什么奇迹吗？这好像是灵印盘拼出来的。因为上一节课他不是有很多奇迹吗？他看到存有，然后的手指头的那些他说你们要看烟火表演吗？我的烟火表演怎么样所以赛斯是很幽默的你们不仅迟疑，还带了一个朋友想闲落一下赛斯就冷嘲热讽的在跟他讲跟他们讲，然后他们讲说，我还没有计划好那个课程，我想在尝试这一类现象之前学习更多。那赛斯就说，我其实并不介意的，而且呢，我跟你讲了，我还蛮得意的，我干得很漂亮只是有人不乐意他又在冷嘲热讽的然后夜色就说，赛斯，昨天我们三个人坐在镜子前，你造成真的。反射改变了很多，然后你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存有，很朦胧。赛斯回答是说：是啊，是 我也很惊讶，因为那个存有从来不是一个地球人，完全不同的层面，供你参考毫无意义可言。这里有两件嘛，第一件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当过人的人，从来没有来地球投胎的人，而且是在上一个层面完全不同层面的生命体。他说让你看实在是没什么意义的。啊，这个答案的中途呢，本来是用离印盘，对不对？真突然间把离印盘放下来，然后就起来就开始讲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常常会有时候用讲的，有时候用离印盘这样。啊，他说这应该是也是了，他说这个答案的中途啊，别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存有从不同的层面传入我们这个层面啊，赛斯说这里没有什么闯入或侵入的事情，令人吃惊的是你们既然可以看到以为他是闯入。他说昨天晚上呢，你们两个合作的伙伴有时没有帮忙了，但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有指导的这个意义。如果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不那么犹疑的话，我更喜欢这是一个骗人的故事，你的朋友介于迷人的轻信跟难为情之间，嘲讽拒绝接受事情，所以不是7月4号的烟火，但是这是你们的第一次。意思是说同样在做这个降神会，可是他的朋友不太相信了，然后又有点为难，所以他的心智不够专一，这样了解意思吗？他们没有前信了，没有前信，那所以这种状况的话出现出来的就没有那么样清楚。他说你们忘了，你在耶克海边你并没有有意识的召唤你的片段体，而昨天晚上的物质化是被有意识的要求的。好，那这暗示了一个有意识的控制，所以他们的降神会看到这些东西是有意识的，而耶克海边那个是没有意识的。那耶稣这应该让您对我们的课程更有信心，而不是更少。我几乎不担心你们的批判意识会黯然这一次或其他课程，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如果我把从外太空把我的生物物质化，你们才会大开眼界。这个赛斯是说你们看到的存有没什么了不起啦，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心智有够成熟的话，我可以从外太空去把我自己物质化掉。他说成牌的通信路线是开放的，存有仅是暂时的漏网通过或部分通过。那就算即使是未清晰的瞥见的形状特征，也是来到这个空间必要的扭曲。意思是你看到的东西都不会是真正真实的啦，因为我们这边有扭曲嘛，我们看到它我们会用我们的形象去结构它，还有就是我们的肉体感官能够看到的就是会扭曲。那他提到比如说你们的灰蝶它是直线上升，对不对？他说那个并不是真的直线上升，是你们的感官看到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来到这个空间的都会扭曲。他用一个例子来比喻，他说就好像你把水插到把棍子插在水里面，你看到的是歪的，对不对？那个棍子是歪的不是直的吗？你们有没有看过？应该有吧，齁。所以它就是会扭曲。所以我们在看其他实相的人物，我们一定会造成扭曲，齁。那所以把这个影像投射到你们的层面，其实一定就会扭曲了。而根本上来讲，扭曲就是给它特征。没有他们，也就是没有扭曲，你什么也看不到。就是因为有扭曲，所以有投影了。我们才看得到，只是看到是扭曲的， 但如果没有扭曲，那就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们的频率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看不到频率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因为它有扭曲，所以它投影过来是有特征的。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的他们这样子。那现在赛事暂停，那真说了，这该是消息结束的时候。可是呢，真又开始收到另外信息，这是他决定的。他提到他们家里的人，他说：“你的弟弟死在黄色的卧室里面，距离海边不远，至少是一个相当大的水域。楼下是你弟弟父亲拥有的一家商店，而这个父亲的这一生不是你的父亲。这个店家的门口有一个像那叫什么勺子吗？的形状的大招牌，并没有字，一定是卖餐具的吧？斯罗克莫顿不会写字，虽然我可能在以后告诉你，现在这个勺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店，他也没讲。所以现在真所讲到的，他的弟弟死掉是指前世的，不是这一世的。不然的话，他的弟弟的父亲当然就是他的父亲嘛，对不对？那他描述这个情况，他说这个房子又高又矮，然后顶层楼有三个窗户，然后底层有两个窗户一个门，而且窗户很少打开，然后他们因为有白喉的关系，传染病吧，关闭所有的窗户跟门。那也许这个男孩子活着的时候，即便是没有把握的援助他的医生，从没有把握的那个医生那边得到一些援助，可是医生的医院虽然不错，可是技术太差。他说你们这一生也很了解他的本事，你一定猜到了，是你的斯特医生。所以这一世的医生也是上一辈子的他弟弟的医生，只是他上辈子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好，他把他弟弟医死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以前在各个场合也都与你的存有有连接，但从来不是亲戚。我相信他的职业在道德上跟技术上进步了，我当然希望如此。那你从这里又观察到一点什么事情？连你这辈子碰到的医生都有可能是上辈子碰到的医生，有没有觉得很好玩？而且他说他们没有，这个医生从来不曾经变成你们的亲戚，可是他就是会一直跟着你们这样子。所以你弟弟出生是4月22号，我相信1671年，并且在9岁的时候去世。我不相信那个教堂还在，不可以找到什么记录，因为大概都变迁掉了。他的大姐是你当前的母亲。所以他的当时的大姐是不是当他这一辈子的母亲？因为既然是他弟弟，当然也是他弟弟的妈妈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关系是不是一直都在变化？你的妈妈是你以前的大姐，你的老婆可能是以前你的什么人，这个都一直在变化不同的角色嘛。他说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张照片那样的东西，但是在淹死的时候丢失了。切滑记录不应该是成为这个事情的有效性被嘲笑的原因的，因为有很多的人也找不到自己的出生证明。总而言之，就是他们的妈妈就是以前的大姐啦。应该是他弟弟的大姐，不见得是他的大姐。他说我很难告诉你有关于罗伦太多的事情，因为真设置了障碍，真不想讲， 因为牵涉到他自己的妈妈，就是他弟弟，他不想讲了。哎，不是，这应该是约瑟的，约瑟的那一边的，约瑟那一边的，但是真不想讲，所以他设置了障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情况？善事如果要传资料，真如果设障碍，他就传不过来。有没有看到？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做很多的信奉实验？因为他要不断拓展他的领域，让他视野、心胸。如果真的心胸越大，他传的资料会越多。他说我担心哦，他不是他最喜欢的亲戚罗伦，不是真最喜欢的亲戚。我很清楚罗伦跟真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所以这是约瑟那边的。不过呢，我已经成功地通过了你的不情愿、偏见跟障碍，把这些事情清晰明白的说明的。你们的用意都很好，并且你们自己的存有的一部分有助于我连接你们现在的人格。他为了要讲这些事情，他的内在存有也帮他把这些话讲出来，为了要帮助他们。所以你看，没有人是死人的，你的内在存有活得不得了，对不对？他还帮赛斯把这个信息传出来，虽然增设了障碍，但是他的内在存有还是帮他。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情况？这里有一个复合式的动态哈。赛斯要想要帮真跟鲁伯，还是要透过真跟鲁伯的内在存有，打鼓看主人，你知道吗？他先去跟他内在存有沟通完了，他内在存有会帮助他连接到现在的人格上面。这样你看到什么东西？那他现在谈罗伦了，他说罗伦呢，曾经是天主教的神父哈。我不知道是在威尔斯还是在法国哈，那他描写试验的专制灰色的，他抄很多的手稿，他像老女人那么挑剔，他既有一种对他很管用、自然有条不紊的一部分的个性，所以如果一个人很挑剔，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来自于他前世的某些部分，但是总而言之，最后。那份挑剔应该也会慢慢的化解掉。他和你九岁就死去的弟弟的另外弟弟，至少是部分的同时在欧洲。罗伦81岁时在当时的寺庙里面过度的肥胖死掉了，但是他是非常能干。不过呢，既然他当一个神父，对不对？可是他还是经不起美丽女子的调戏的。他说他用了很多过去所具有的相对的才能，而相当得意的方式说话，弥补了过去曾经拘谨的沉默。所以这就是我在讲的，是不是他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是不是他的某些部分广大了？他本来是机警是沉默的，那么经过这一次以后这就没有了。他本来可能是很挑剔的，可是现在可能会好很多。他经过了世世代代以后，把他的很多的想法慢慢的变成更加的软化，这样子。他说我在13世纪的英国兰看过他，他作为一个牧师33岁就死了，很年轻哦。他三世都是当男性，然后呢他的所拥有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意思是如果你都一直是男性三世的话，你会比较不那么健全，你一定要男女这样子，所以出于这个原因呢，虽然这看起来很奇怪，单一性别的模式对转世人格不是最好的可能性。 然后人格过多于男性生命的话，会变成令人生厌的女性方式，就是缺乏内在以及跟女性有关的同情跟了解没有的。那以相同的方式，如果一贯的女性一直都是出生当女性的话，那人格会变成很严酷，但是没有男性的力量。所以出于这个原因呢，大部分存有会在男性跟女性两者之间的转世。所以你这辈子当女性，因为你上辈子是男性；你这辈子是男性，是因为你上辈子是女性。好，那你用王姐的翻译可能会比较 好一点。他提到说，不管你们的肉欲的故事是什么样，性是一个心灵现象，只不过是某种你们称之为男性跟女性的特质而已。不过那个特质是真的，它并且弥漫的除了你们自己世界之外的其他层面，他们是相反，是互补的，而且是融合为一的。所以我们互相来补来补去这样子。所以当我说整个存在即非男性或女性，却是在谈存有给他们的一个男性的名字，比如说约瑟和努伯，那是因为他的比较偏向男性或女性。罗伦虽然是三世当男人，但是呢他的整个印象仍然是比较女性化的。那他提到说，约瑟，你叫约瑟，你叫鲁伯，绝对是男性的名字，而指各种存有，只意味着整体的本质，比女性更确定有男性的特征或雄性的特征。那为什么呢？他说呢，地球上似乎是男性，目前是男性为主导的地位，因为男性人格的攻击性，使他自己经常是激烈的、快速的被知晓。可是呢，仅仅是基础，正是因为强烈的女性，如果没有女性啊，没有适宜的才能的话，进取心就会是固定的，紧握的前腿不能运动。出生了，这样讲好了，女性是出生，对不对？是创造，对不对？但如果说你今天只有一个男性的个性，问题是你根本动不了啊，你没有创造出来，没有出生出来啊。所以他提到说，你紧握的拳头不能动作的人，或固定在那边的话，你根本就无法移动。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攻击性是生命推进跟对立的一个习性，如果没有女性的默许，生命是不会开始的。是不是女人把人生出来，是不是女人默许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进行？然后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出生是一个最大的攻击性，因为他把一个生命生出来，意思是其实女人是比较具有攻击性的，男人反而不是，因为男人他反而是被动的，连生命的出生都是这样嘛。好，那下面的话呢，他就介绍第五次元或者第五维度，就是刚才 Forrest 在问的那个问题是吧？他说这个是很困难的，要让你明白是很困难，因为我只能要一个程度上把你们熟悉的概念告诉你，然后我一直多次的想试图去引发一个全新的概念的时间，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方面，在真这一方面，他会一直用一种直觉闪现，他只是一种直觉闪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说的第五次元，我说过，我已经说过，它是空间。你记得他一开始问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空间，有没有？那他说空间是我知道的空间，他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是重叠的。我不得不去设法去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影像来跟你说明到底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必须要把这个结构撕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存在。他要告诉你第五度空间，可是他先结构一个东西让我们去想，然后这个要拆掉的，因为真的没有那个东西存在。意思是空间的话是所有的空间都叠在一起的， 第三度也在这里，第五度也在这里，人间在这里，阴间也在这里，只是感官不同，感觉到不同的东西。我们这样讲好了，我刚才不是提到那个降神会吗？同样的空间为什么出现一个根本不在这个层面的一个存有？换言之，就是他并没有来攻击你，他并没有入侵，只是你不怎么不小心的，你的空间跟他空间重叠了。这种重叠空间的概念，其实我们现在的电影经常在演，对不对？比如说早期的一个电影叫《The Lake》，对不对？同样的时间在那个信箱，它是不同的空间。那比如说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解忧杂货店，它也是利用那个信箱，对不对？那信箱是同样的地方，但是不同的时空，可能差几十年。那他跟你讲的意思是说，是空间，可是不是你想象中那个空间哈。我为了要跟你解释，但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说我这样，我跟你画一下哈。他会想象一个多少像金属丝的那样的网路，那虽然这个跟真的理想的概念结构跟迷宫一样齁，里面穿过去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无始无终的一个丝线结构，这个是有所不同的齁。你把它想成一个 net， 一个网，比如说这是一个网，对不对？那现在想网的话，它只是平面，对不对？我们现在想平面，对不对？好，假设说你家有一个洗菜的网的话，那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嘛，一个网式的结构。那呢，他跟你讲说呢，想象把你们的层面比作一个哈、四个又细又小又小的线段中间的一个小位置，我这里没有网。这是一个网，好，这是一个网。那假设说我们是存在这个位置，就那个网当中一个小空间的位置。但是它无始无，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因为它是无限的扩大啊。那当然，如果以立体来讲，它也是无限的伸展了哈。然后可以把你们的层面比喻作中央，而我的层面比作在临近丝线旁边的小位置。这是这个四边，对不对？那它的部分呢，比如说这样，假如你把它画在这个四个空格的上方，当然下方也一样，因为它没有方向嘛，上方的那个小空间里面。但是呢，我们不仅仅是一条丝线不同的侧面，从你的视角看过来，我们同时是在你上方也在你下方，因为它不断在转，对不对？所以你在上方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一下要变成下方的，又在上方又在下方，它在转的，它在旋转，好，然后呢，它是无穷尽的伸展，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四方形。假如说它在上方的话，一转不是就变下方吗？一本是上方，一本下方吗？哦，他说，如果你要把这个丝线形成一个立方体，这只是对你说的，也是因为你比较喜欢形象化。好，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网，对不对？那现在呢，把这个网呢，把它立体化。往后延伸或往前延伸，更立体化，对不对？好，那他说呢，这个立方体可以在毫不打扰两个立方体的任何机敏之下，同时放在一个地方里面，两个是重叠的，就好像我刚提到，比如一个人的身体，你用你的意识住在身体，那其他人也住在你的身体，可是你不知道他，但是他知道你，但是他也知道你的身体，他这样一层一层叠上来的。那你看那个立方体，它是在转，对不对？可是它在你上面一点或下面一点， 可是他能够由他来讲的话，他可以穿透你，你没有办法穿透他。那其实他在后面的一些描述当中，他也一直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啊，两个是可以，就是一个放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包含所有其他的空间，其他次元空间，只是我们的频率不同，我们感觉不到对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立方体他们本身就在这个立方体当中，而我现在要说的是，只是一个被你们的层面跟我的层面占据的一个空间为例。那么现在以你们的层面再想象一下哈，就在另外一边，我的层面也是一条细小的丝线所围绕的，也是一样无边无际的一致性、扎实性啊，跟深远。那对于这一侧，另外一侧是透明的，但是你看不见，而两个层面是不断的能够互相的穿越。以前我记得我有，你只要去 Google 一下讲第五次元的话，它就有一个在转，对不对？所以虽然是在上面，可是它一过来，它就越穿越到我们的空间，我们又被它穿越，我们其实是一直混在一起，这样在转的。所以这个穿越的意思是说，我这一侧跟它那一侧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它不断在穿越。所以他说，这个运动的概念是穿透，不是看透。那他说我现在把这些立体的这个结构拆掉，他只是为了要教学期间跟我们这样讲。那可以说我在运作中使用的感官比你更多，因为我不仅仅知道我的层面，也知道你们和其他平行的层面。即便如此，我自己也没有存在任何那些层面的当中。有够难理解，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为他是层面穿透的啊。我的任何想法，上帝或内在自己到底知不知道？都知道嘛。好，他可以看透、穿透我们，他知道我们。他说：“我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层面，也知道你们的跟你平行的那个层面都知道，也就是你的可能性场，他也都知道这样子。但是即便如此，我自己也没有存在于任何那些平行的层面当中。我们是这个这一格，对不对？那我们有很多这同样的同一个层次的这一格，可是它在上面或下面，可它上面下面呢，它对这一格的所有的东西哈，它都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是一小格？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可能性的格。你知道意思吗？你的心态改变了以后，你可能从这一格跑到另外一格，所以你发现，奇怪，怎么我现在不一样？因为那不同格，是在不同格里面。所以他说，我没有在你的平行层面里面，我是在上层或下层。那上层跟下层呢，它其实互相穿透的。它因为一动的关系，它就。我现在的空间就变你的空间，你的空间变我的空间，这样子。你要不要我去把那个图调出来给你们看，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我只是建构这个假想的线段，以便你们能够去在上面行走。就好像他说我们建设了这个墙一样的真实，可是没有这些墙，冬天会被冻僵。但是事实上是既没有墙，也没有房间，也没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原子电子在绕行而已。所以因此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建构这些线条，虽然没有线条，但是我们在宇宙间对于我们是真实的，就像你们跟你们房间的墙是整体的，是一样的。所有的所有是一， 那如果所有的所有是一，你要处罚谁？你处罚谁不是处罚自己吗？这样。所以再次的哈，透明也是同样的概念，墙对赛事来讲是透明的。他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再表演一次，但是当然是透明，不然他怎么进来？他有没有敲门？这样了解这意思吗？对对，上面那个刺眼的人，现在的刺这个刺眼他是透明的，所以因为是透明的，所以他可以穿透他。但是下面的那个刺眼呢，他看不到上面那个刺眼，那他也以为他是不存在，可是事实上是存在的，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那一样的，他说第五度空间哈，那些丝线也是为了所有的实际的目的，我们必须要表现的那些线好像在那边，确实。还有一些层面是从我的角度，我可以比你们更多的理解，我可以看得见。就好像我刚提到，如果你今天是个很好的画家，你在画那个画的时候，那个树或草的时候，你是以上一个空间，而且你在看的时候，不是你的感觉，而是事实上内在的感觉会跟着来。那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你执着就是真正到里面的时候，你用你的内心去感觉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能量状况，因为你看到它的能量状况，所以你看到你自己的能量状况，也看到你能够怎么样去使用它。啊，这就是艺术家嘛。那作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变成都是透明的，所以你不会有那些混怒。你非常清楚什么事情是怎么样在发生的。他可以看得见所有该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们意识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层面之前，我自己而不是其他层面必须要发生变化。就是说他在我可以观察这些前面之前是我必须要是我自己而不是跟别人发生变化。意思是说他其实他有提到他用他的情感在做连结嘛。他必须要对焦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看得到。好，是他而不是那边必须要变化。不是说他的灯要打开你才看得到，而是说你跟他之间有一份情感在。所以他后面有提到，他说我们这个层面的人去指导你必须要归底的。然后我跟你之间有情感的连结。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他说再一次，如果你可以考虑这些金属这些线的迷宫的话，你可以想象你既不是在你们层面，也不是在既在你们层面也在我们的层面，都充满了所有的东西，就好像大树上两个鸟巢的植物一样。就我们的层面跟他的层面其实都充满了东西了。他的比喻都是很奇怪的比喻。可是我想我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我没有在你们的客厅里面要我表演长出一棵树过。他讲到鸟巢，讲到大树，他想到说你有没有叫我表演树。那你必须要原谅，即便你要求这样的表演，我也不会真的太高兴的。我也真的不是，他说我也不会真的就是不高兴的。他会表演给你看嘛，哈，哈哈大笑。啊，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成功，试再试，你就天真的，我就太开心了。你对这一切包括什么都没有一点概念。我个人也觉得昨天的课很过瘾。实在是蛮喜欢吹牛的。你要我表演一棵树，我会表演给你看。啊，你们很天真，你试不了你就试试看，再试再试啊。啊，如果允许你的朋友会以一种装模作样但很霸气的方式侵入的话，他就会像祈求一个冰霜蛋糕的孩子， 他说我必须要承认，我很想把他的头按到冰箱里面去看。他说我很喜欢他，比尔加拉格尔，但毕竟只是在精神上坚持，但他内心里面却真正想要那么多。我没有很好的理解他，在寻求你帮忙之前至少应该相识一下。他讲说他不相识，其实他们早就认识了，只是这一辈子还没有相识吧。因为这是第十二节嘛。后来几乎每一堂课好像他都有参加吧，后面很多。那这里是提到，他说我建议你们在定期课使用灵硬盘啊，最好是不经常的跟我见面啊，按照一个礼拜三到四次的固定时间表，不一定要联系啊，不要联系，我们大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休息休养。那他说我会说这是课外活动。那他自己就提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他说在我层面的所有的人都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课程，但是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精神连结是必要的，必须要是精神上有连结才能够进行课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等待，直到你们层面的人格发展充分到需要这样的课程开始。这里是不是在谈一个东西，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你的心扩展到什么情况，然后呢，有那份情感在的话，他们的那个层面的人就会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来跟我们讲。那像我们学赛斯学这么多年的人，我想我们应该差不多在心态上是 ready 的吧。他说更清楚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这样的课程只传导给那些在心灵上与我们有连结的人。这理由是极其重要的，我并不想减少它的含义。不过你们所说的情感或感受却是我们之间的连接物，并且无论在任何层面和情况下，正是这个连接物最清楚的代表了生命的力量。所以我才会说赛斯书它就是一个情感深度的书，你跟你的内在联系是按照什么情感，你跟他们教你是为什么，他都等着要教啊，并不是他不想教你，他等着，但必须要我们的情感跟他有所连结。然后呢他告诉我们说，不管是在哪个层面或哪种情况之下，都是用情感在连接的。好，他说你们跟我们之间连接物就是情感，那也情感也代表了生命的，代表了生命的力量。所以你的情感是平和的，你的情感是充满爱跟美的话，那么你当然会连接到上一层更爱更有爱更有美的上一层次，然后你也会创造爱跟美的这个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你生生世世的转世，你做噩梦做美梦，不管你做什么，你的目的就是要移动你的情感状态，不是吗？这个结论应该蛮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内心的广大性，我们的包容力加大了，我们的情感如何了，我们自然而然会连接到我们更上层 的这个高灵，它跟我们的连结的唯一就是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在过人生，不管你今天遭遇多大的困难，你都只是在转化你的情感，是不是？我今天多么样的不幸，我今天多么样的委屈，我今天多么样的困顿，你只是在用这个环境在转化你的情感。那么给你这些环境的人是不是你的大恩人？因为没有他，你就没有办法去转化你的情感。 你根本不是是跟非的问题，而是情感上的转移，感受上的转移。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结论，我前几天就下了这个结论，讲这个结论，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其实赛斯的部分他真的是在谈这个东西，一开始12章就要谈这个东西。我们的情感代表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的情感是连接我们更上一层一直等着在那边要教我们的人。他说你们的世界跟我的世界所有的材料都用情感把它编织出来的，我们都是用情感编织出来。如果再考虑一下那些金属丝线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视为交织在一起的凝固的情感啊，不要觉得凝固情感有什么奇怪，因为冰都可以凝固了，情感当然可以凝固，你的物质化就是你的情感的 连接剂嘛，所以并且具有牢固的结合力，固化着智慧的力量。所以情感是什么？情感这里讲得这么清楚哈，情感就是固化智慧的力量，情感就是牢固的结合力，情感就是连接我们的各个实相的材料，情感就是你跟内在的接触的材料。所以当一个人的情感他柔和了以后，他自然而然他可以，你看这看佛经，当我的情感平稳了，我可以上什么韬利天什么什么天，地起成天，对不对？那情感恶劣的时候你会下地狱，问题是上天堂下地狱难道有飞机可以坐吗？没有，这是情感的连接物而已嘛，它纯粹就是你内心的情感嘛。好，它纯粹是我们内心平和的情感，我的广大性，我的包容力，我的接受度，我对事情能够不再去看坏的那个角度，而我能够去把我的焦点移到去看它的成就，它的美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夫耶，当你看一个人不再看他的缺陷而是看他的美好，你对他的感觉就开始在转化了。我觉得一开始的第11堂课12堂课他已经谈到这么深刻的东西了，他已经把很多东西直接就讲出来了呀。我不晓得我们在看赛斯书的人为什么一直在提到说心念创造实相，其实是情感在创造实相，因为情感是跟内在联系，情感在，情感能够固化我们的人生，情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情感固化我们的智慧，而且是固化智慧的力量。情感啊，情感，我们的心什么时候真的能够转到只看到对方的美跟好？他说虽然感觉是基础，但只有感觉你就会有一个不一致的非常不确定的框架，原因是那些信念和不支持这些框架的形式。他说我以后会再度的去介绍第五次元，但是你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些第五次元就好像那些丝线是可以移动的，不断在那边抖，并且有生命，他们不仅仅携带宇宙的材料，并且以它本身的又是这个材料的图示，这个一直在抖的，一直在移动的，一直有生命的东西呢，它带着宇宙的材料，然后呢，这个宇宙的材料又是它本身的投射，所以它的材料等于它的投射，对不对？那么换言之，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材料的投射，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上一层的情感的投射？没错啊。所以什么是投射？投射是不是凝固的情感？然后我们这个小小的物质世界的空间，它其实就是情感的投射嘛，它其实就是情感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情感会影响后面的投射？然后他跟你讲说那个金属丝网，我们这个世界存在是那个投射，那个投射是带来的材料，那问题是你用那个情感当材料，然后那个材料又变成情感，然后那个情感又变成人生，然后人生又是那个情感的结果。所以你看这是多么的难解释啊，这很难解释啊。我不晓得 有多少人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哦，能够了解他在说些什么了？对啊。所以当我让你想象这个奇怪的结构，好，然后呢再坚持把你跟它拆开的时候，因为实际上看下去并没有那个成千上万的那个蜜蜂在那嗡嗡叫，然后我就可以不责怪你会变得越来越厌烦的，你会说你这些讲的根本不接地气，你在讲什么啊？但是讲的就是这样啊，你就是你的情感的投射啊，那情感就不断在投射我们这个刺眼啊，那我们的情况是那种不断在震动的宇宙材料去投射的，所以他跟你讲，你以次元观去看的话，你的胸襟会扩大很多耶。那你就像你今天受到这些困境，难道不是为了你自己的转化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 Amy 也问一个问题啦， Amy 问说，那不是越强烈的冲突的话，感受会越深，是没错，可是你不是一直要去感受很深啊，你是要去转化它啊，对，你不断的转化意识会不断扩展啊，那跟深不深没有关系，因为当你的意识越拓展的话，比如说你拓展到赛斯那个阶段的话，那么下面的所有事情你就全部完全对你来讲它不造成你的任何问题，可是你的挑战跟创造是不是更大，因为你的视野是比原来那个视野宽很多嘛，就好像我说你小学的时候为了一个铅笔盒可能跟朋友大吵特吵，可是到了现在的话，不要说一个铅笔盒5000块美金可能对你也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对啊，那个是不是视野大很多，你还要再去争铅笔盒吗？妈妈跟你讲，哎，铅笔盒你要我再买10个给你啊，对啊，你不用争啊，知道我意思吗？我以前在争的那个东西，然后以前跟老板争，加我台币100块啦，加我台币1000块啦，为了1000块就弄了你到了美国，那不过是30块美金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么如果你用赛事的角度，他会说你要那些干嘛啦，对啊，那些就好像你们烧给我的纸钱一样，你要烧多少对我有什么意义，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那个视野会不同啦，对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哦，我想再继续下去，可能大家头也昏了哦。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因为他提到第五次元，他是第一次提，而且是第12节课就开始提了哦。你必须要把它弄清楚。首先每个次元之间它是上一层对下一层，对上一层来讲是透明的，下一层对上一层都是投射，往下是投射，往上是看不见不了解，可是往上的话它不但投射而且它是透明的，这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你所投射的东西都是原来的那个材料在创造那个东西，而且那个东西跟他的情感都有关系，而转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转化你的情感状态。这样的思维你再去想想看，你可以把这一张看个10遍都没有关系，然后一个图把它画出来，他在讲什么，然后呢你再把去 Google 把那个图，我以前有一个叫子雷的朋友，他好像有传给我，我看看我找得到再传给你们。因为它是一个空间叠在另一个空间里面，但是它是可以穿透它，可是它中间的确是有一个类似像一个网状的东西，那它主要的重点不是在那个东西，主要重点是上一层跟下一层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是透明的，一个是看不见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跟你讲说，对你们来讲这边有很多墙壁，那没有这些墙壁你们会被冻死，那对我来讲这个墙壁都是假的啊，对我没有意义啊，可是你们不能没有啊，这样了解吗？那我来进来我根本不需要墙壁，我也不把它当作墙壁，因为对我来讲你们那个次元对我来讲是透明的，透明的意思是我可以穿透它，所以它可以重叠。好，那讲这个他就谈到说那之间的间隔到底是什么，他跟你讲说那个 我跟你讲的那个金属丝网，它是一个凝固的情感，它是个情感，而且情感带着宇宙的材料，那宇宙的材料在投射你现在的状况。那你如果以现在的视野跟现在的胸襟在看你现在的事情，你永远看不透。因为什么？因为那不过是一个投射，一个情感的投射，是一个固定的情感。那既然是固定的情感，它在转化什么？不是在转化情感，不然转化什么？这样了解吗？像我在提到我这个朋友哈、哦，他打给我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忧伤，然后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他很害怕回家，结果我跟他谈了之后，他就高高兴兴回家。我只是告诉他这些状况，他给你转化你的情感，你验证他。这个怨恨本身会引起对方的怨恨，因为只有 7% 是透过语言，其他的 93% 它其实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感受跟你的肢体语言所造成的。所以当你怨恨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你心中有大便了，你怎么看他都是大便看他啊，对不对？你把那个排掉，不管是投射掉也好或者怎么样，你当把这个东西转化掉以后，你重新再看他，他感觉不到你的压力，然后呢，你会突然间发现他对你是和善和气的。啊，我另外一个朋友好像是昨天还前天也问我同样的问题啊，他说他走过一个他们办公室的，就那个小姐她说发公文的时候，每一次呢，她把公文放在她桌上都会挨骂，不然就说时间到了，快要吃饭，你现在拿给我干嘛？你是找我们麻烦啊什么的。那他就很想跟他讲说，你难道不知道你是在你前整天都没有在认真做事，你还在看电视吗？哈，他想要跟他，那我是跟他讲说，来，我们看一下哈，如果真正回到内心处理的话，是说你对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有成见，觉得说他是很烂的人，然后你对他是不是有恐惧？他说我没有，我怎么知道我对他有恐惧？我说很简单，你看到阿飞在路边。你先认为他是阿飞，看那个样子像阿飞，你是不是过去的时候先带有恐惧？你带有恐惧走过去，对不对？你没有怎么样，为什么 他跟你那么愤怒？因为我先有感受在先，所以我走过去的时候，我会引发这个事件。好，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家人，你对他先有一个固定的感受，是不是我今天在讲的固定的情感？而这固定的情感它一直在 vibration， 一直在投射，然后你回来的是什么？一样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一章可以真的去仔细看一看。然后这事情后来是有变化的哈，后来他就跟我讲说，诶，他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把他对他的成见放下来，然后走过去，诶，他可以跟他开玩笑，而且都没有问题。我说的是实际的例子啦，而且是这一两天发生的事情，应该是今天跟昨天发生的事情。而另外那个例子是昨天晚上的例子。好，而你现在发现到说，真的，如果我内心里面对对方有一个成见，有一个看法，那么是一个固定的情感。而如果这个固定的情感它没有在转化之前，那固定情感就是固定的情感了，不然是什么？那这里也刚好提到这个投射的部分，他跟你讲说，你们的部分，你们现在这个物质宇宙，它就是一种投射啊，而且投射是宇宙的材料，本身又是这个材料的投射。那你现在有没有比较了解？其实从第十二节开始，赛斯就用投射的概念在讲这个世界，所以投射的部分一定要花时间去研究。为什么？因为他说物质宇宙就是内在的投射，就是伪装实相，是一种投射。好了，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进度好像很慢，不过因为这个部分，
不是前面你解释那个，我比较懂，谢谢。
啊，
谢谢。
好 ，OK 嘛，哈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谢谢。